赵桂林不是没有大胆地尝试过，但在遭遇了多次的不屑与漠然，乃至直接的嘲讽后，他不得不很无奈地回到现实中来，只能时不时地趁着夜色潜进城市偏僻的小胡同里，花不多的钱找个站街的娘们儿泄一泄火，或是与同样来这个城市打工的孤寂的妹子们相互取取暖。回村子已经2天了，赵桂林忽然觉得这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的村子与以往有些个不同，似乎不再那么阴冷，也不再那么的无聊。赵桂林也一反常态，没有死气白赖的往人姑娘家溜达，或是上人小寡妇家叨扰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那个水灵灵的模样在脑子里抹都抹不去。今天心里有些烧疼的赵桂林像被什么召唤着转悠到了三哥家附近，就看见一群人忙乱着出门离去。那群人里面并没有错，这让他产生了某种激动的念头。屋子里的人一下散去，让翠儿觉得有些冷清，而一想到从明天开始就不能再贴着抱着大傻火炉样热乎乎的身体，心里更是失落。他见天色已慢慢暗了下来，就想下点面条填饱一下，却发现灶火间的柴火没了，便打算要到隔壁的偏房去抱些柴禾。刚出门抬头就看见赵桂林迈腿上了晒场，翠儿第一眼见着赵桂林时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，同样是个男人，但感觉就是不一样。赵桂林的脸白白净净的，与大傻有些红黑色的脸迥然不同，那一头草鸡窝似的头发更是让翠儿觉得太有意思了。此刻翠儿瞧见赵桂林正用和大傻趴在他身上时一样的眼神盯着他看，心里竟咚咚咚地敲起鼓来。
嗨，你好啊。
赵桂林抬起右手用自认为很潇洒的姿态挥了挥，跟翠儿打着招呼。
你叫啥名字啊？
边说边挺起脚朝屋里张望，确定眼下只有翠儿一个人在家。翠儿有些慌乱，红着脸低下头躲开他的目光，想不去搭理他，身子却像不听使唤似的微微的发抖起来，嘴里还小声回应道：
俺叫翠儿。
翠儿的羞怯无疑如一击大烟般令赵桂林亢奋，也让他的胆子迅即膨胀。他凑到翠儿跟前轻佻地调笑道：
翠儿，这名字和你的人一样美啊。
翠儿已经能够感觉到眼前这个男人粗重的鼻息撩到了自己的脸上，痒痒的，心里那些纷乱的欲念又开始乱窜，并让整个人像虚浮陷去。他忽然想起了大傻，感到有些害怕，腮颊喷红着瞄了一眼赵桂林，转身朝偏房走去。赵桂林仿佛听到了某种召唤，竟也跟进了偏房。天全都黑了下来，正是人们围在桌前或蹲在灶台边吃晚饭的时候。村子里一片静寂，偶有几声犬吠。偏房里满是灰尘的灯跟个鬼火似的。
翠儿。
赵桂林站在翠儿背后轻声唤道。翠儿弯腰拢着柴禾， 腰臀呈现出饱满的线条。赵桂林见翠儿没有吭声，也没有驱赶她的意思，便走近前去，佯装帮着拢柴禾，故意碰了碰她肉嫩嫩的手。翠儿触电般的一个机灵，一拢在臂弯里的柴禾一下散落到地。赵桂林看到他泉眼一样的大眼睛里闪着一种叫他吃惊的光亮，先猛地冲进了脑壳，他一把抱住了翠儿。翠儿下意识地啊了一声，刚想本能的挣扎，但赵桂林一下子将自己所有的力量都压到了他身上，两个人一起倒了下去。仅仅是瞬间的功夫，翠儿就感到身子里撩起了一股从没有过的热辣。尽管她依然在这个男人的身下扭动挣扎着，但内心却似乎有个声音在叫她停下来。当赵桂林终于进入到翠儿的身子里时，她嗷得长出了一口气。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劫掠成功的喜悦，更多的是被翠儿的身子所吸引。当他扒下翠儿的棉裤和裤头时，那胯间一团白亮竟然有些耀眼，手仿佛摸着的是细腻的棉球，稀疏的鼻毛也是柔柔的蓬松在像是刚蒸好的馒头上面，而馒头下里面满是细细密密的褶皱，一棱一棱，黏滑而又紧致。当鸡巴迫不及待地没入，那些褶皱也同样迫不及待地将它紧紧包裹起来。赵桂林见惯了那些松塌塌的逼动，也见惯了那些少有光鲜的身子，就感到似乎要被吸出来了，难以自制。他想，不能就这么熊样了，赶紧拔出鸡巴，用手摸索翠儿的那个小肉疙瘩。翠儿的小肉疙瘩就跟一粒很糯的豆子似的，微微凸起着，不像有些个女人一堆乱草里面小肉疙瘩就跟没有似的。翠儿的小嫩逼的一切都让赵桂林感到兴奋不已。翠儿很敏感，赵桂林一碰到那个小肉疙瘩，他就嗯嗯地叫唤起来，身子抖得厉害，嘴巴像一条被搁在岸上的鱼儿一般一吸一张着。当赵桂林开始轻轻地摩挲揉动时，他两条直溜溜的腿更是踹动起来，屁股随着手指的节奏不断抬起扭动，神情像是喝醉酒的样子。不大一会儿功夫，翠儿啊啊地叫了几声，两条腿猛然又屈起蹬在地上，仰着脖子，头抵住墙，身子一下抬起，剧烈地打着颤，两只手胡乱抓着散落的柴禾，接着又是一声窒息样的呜咽，两条腿猛然夹紧，身子重重地砸在了地上。高潮暴雨一样的袭来，眼前的景象让赵桂林感到难以言状的刺激，心都要从嘴里蹦出来了。他更加疯狂地没入他的体内，吭哧吭哧地快速抽插起来。